一起开声来读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再读一遍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一起啊，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召聚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啊，也求你继续的在我们里边做更新改变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心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啊，昨天的音乐会非常不错哈，我看大家好像也很疲惫的样子，呵呵，可能我们教会的这个灵力体力办这样的一个会消耗很多哈。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就是真理的神。那思考呢，是因为我上星期在福音班带查经的时候当我们在查考一段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当我们查考完这段经文了以后呢，有些福音的朋友哈，就讲到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些的沟通。那当我回去以后呢，我就很仔细的在思想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就选了这段经文，希望大家的对神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根基上面。那首先我们要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来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不仅启示他有很多自然的属性，这种自然的属性就是神是一位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他是无所不能的这样一位神，但是神同时他也启示了很多他的道德的属性。这一位神是一个恨恶罪恶的神，这一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这一位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当你去读旧约的十诫的时候，神第一次把摩西召上西乃山，给了他十条诫命，其中很多的诫命都是属于这位神的道德的属性，就是这些诫命反映了他的道德的品格。所以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不做一件事情，或者他做一件事情本身反映出了这个人的道德的他的品格，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了，这个反映出他自己的道德的品格。在神的诫命里边，你也会发现神的十条诫命很多的方面，包括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反映出这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这位神他有道德的属性。所以在十诫里边有一诫是非常重要，就是第九诫，他讲到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所以当我讲到这件事情，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生命中有多少的时候做了假的见证，或者是没有活在真实的里边。但是这一位神是一位完全真实的神，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中间这里讲到他就是那位真理的神，所以在旧约里边神说你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就是让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每一个生命都活在一个真实的里边，没有虚谎，神是恨恶虚谎的。同时在撒母耳记15章第29节，圣经里也记载说神是一位绝不说谎的神。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明白今天许多的圣经学者，当他们拿起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是相信圣经每一句话 都是准确无误地记载了神的启示。所以你要明白，世上有很多的书，可能很多的书都有作者自己的意思，但是唯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这是上帝的启示，而上帝是一位绝不说谎的一位神。所以他每一句启示的都是非常真实的，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根基上。神是一位绝不说谎的神，他也是守约的神。所以旧约里边，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他就要守这个约。旧约里边所有的预言也都必定会应验，新约里边有很多神的应许，神也都会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兑现他的应许。但是同样的，另外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说，他说撒旦是那个说谎之人的父，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在伊甸园里边就对着夏娃说谎，引诱夏娃和亚当犯罪，同时今天他也在我们的心里边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所以主耶稣说，当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提到这一位神是一位真理的神，他自己也是那位真理的神。约翰福音里边有三次提到圣灵是一位真理的圣灵，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同时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他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什么是这里边讲的心灵和诚实？在英文里面讲的是 spirit and truth， 就是你必须是在真理里边来敬拜这一位神。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启示都是真理，那你的敬拜就不是在真理里边。如果你不相信神是一位真理的神，他所启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是没有虚谎的，那你的敬拜就不是在真理里边的敬拜。所以神说你必须是在真理和圣灵里边敬拜，如果一个人他心中没有圣灵，他的敬拜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确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坚信神是一位真理的神，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否则的话，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是有问题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记载了主耶稣当时被罗马的巡抚审问，然后呢，罗马的巡抚呢就问主耶稣一句话，他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来办你吗？然后呢，他就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主耶稣就说，他说我为此而生，然后说我来到地上是为要给真理做见证。那么这时候呢，比拉多就问了一句话，这句话我相信反映了整个全人类的一个状态。这句话什么？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当我在研读这句话，我在想比拉多当时他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东西。我想比拉多可能他一生也一直在寻求到底真理是什么。他生在罗马的帝国里边，他可能从小的时候也在思想什么是真理，但是慢慢慢慢他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政界里边在这里混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谁有权力谁就是真理，罗马皇帝说一句话那就是真理。所以当主耶稣对他说我来特为要为给真理做见证，那么这时候比拉多心里面想，什么是真理呢？也许我讲的话就是真理，我可以定你死罪啊，对不对？我说让你死你就可以死，我说让你活你就可以活，什么是真理呢？ 对不对？人多就是真理。你看底下的那些犹太人都喊着要钉死你，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人多就是真理。但是主耶稣说，我特为给真理做见证。那么比拉多就说，什么是真理呢？这是整个世界都在问这个问题。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人类基本上不太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到底什么是真理。所以诸子百家到处都在著书立说，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所说的是对的。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理呢？每一个人也都在寻求真理。他们之所以会寻求真理，就说明他们没有真理，所以他们才会去寻求。如果他有真理，他就不用去寻求了。每一个人都在著书立说，解释什么是真理，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才要去思想什么是真理。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所以在圣经里边，什么是真理？圣经里边上帝怎么样来定义真理？我相信第一件事情，上帝在圣经里边定义真理，就是真理是一个事实。真理是一个事实 truth。 当你问什么是 truth 的时候，你是在发现一个事情的真相，就是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当主耶稣说他是一位真理的神，圣经是真理的时候，他是在讲神所启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的记载。当神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那是一个历史事实。当神说他用泥土造人，那是一个历史事实。当神说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用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那是在说一个历史的事实。当神说人犯罪堕落了以后，那是在说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圣经里边记载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诗歌，有很多的智慧文学，但是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记载是历史的事实，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自己的寓意或者是一个故事。所以在神的心意里边，真理首先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它歪曲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那就不是真理。所以当我们读到新约主耶稣行的每一个神迹的时候，那都是记载一个历史的事实。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是在讲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你的信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事实的根基上，那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否则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是一个虚假的信心。那么第二个定义，真理的定义，主耶稣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二个定义讲到神他自己本身就是真理。所以真理不仅仅是一个道理，真理是一个实体，这个真理就是神自己。所以神自己就是一个真理。当我这几天在查考这个最近的这些后现代的这个思潮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后现代是一个基本上否定有一个绝对性真理的时代。那什么是真理呢？后现代一个最有名的也是最受欢迎的就是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尼采认为没有真理，只有各自的表述。所以你觉得对，它就是对的。你觉得错，它就是错的；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你觉得坏，它就是坏的。所以这个是整个后现代的一个思潮，它基本上抹杀了这个真理的客观性，以完全主观性的真理来代替了客观性的真理。而圣经里面讲到主观性的真理或者主观性的经历，必须在客观性的范畴里边。所以加州有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哈。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法案听说正在研究哈，我不知道有没有通过。那这个法案是什么呢？ 就是在学校里边男同学是可以进到女的洗手间去的。为什么呢？只要你觉得，只要这个男孩子或者这个女孩子也可以进到男洗手间去，只要这个男孩子或者这个女孩子，这个男孩子觉得他是一个女的，他就可以进到女洗手间去。男孩子呢，他觉得女孩子觉得他是一个男的，他就可以进到男洗手间去。为什么？这个就是后现代的思潮，它基本上抹杀了一个客观的真理，它以主观性的真理来代替客观性的东西。所以真理本身是一个实体，真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理就是神自己。所以神自己里边运行的所有的这些律，他的道德律和自然的法则，这些就决定了整个宇宙万物的法则。他就是真理的本体，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里边这个真理的本体在运作，所以他决定了整个世界所有的对错和道德的法则。其实举一个简单例子哈，一加一等于二，那么这是一个公理。但是如果我们真实的来思想，到底一加一等于二是谁决定了它？是上帝决定了它。上帝决定了这个，今天就成为人类的一个真理，也是一个公理。如果大家今天都吃一个苹果，有人说它是甜的，有人说它是酸的，但是我们要想想，是谁给了人的味觉，是谁给了人甜酸的概念，是谁给了苹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创造，都是神决定了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们有甜酸的概念，所以这些事情是神决定，它本身就是真理的本体，它决定，这就是成为整个宇宙万物的一个法则。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典故里边哈，有一个指鹿为马，对不对？这个带一条鹿跑到皇宫里边，明明是鹿，他说是马，然后呢所有跟随他的大臣都要说是马，你如果说是鹿呢，你就会被杀掉了，你说是马的话呢，你就这个活下来了。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来探出在大臣里面有多少人是惧怕他的，要跟随他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谁决定了我们里边的概念，这个是鹿，这个是马，是上帝。上帝里边运行的这些律，就决定了整个人类社会，整个人类的本性，整个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的时候，是他里边所运行的一些道德律，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法则，成为整个宇宙的法则。所以它是真理的一个本体。所以神说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因为他是整个真理的本体，只有他是人类的最好的，也是唯一完美的一个榜样。那么真理的第三个方面，我相信也是讲到能力和权柄。当我在思想这个后现代思潮的时候，后现代思潮是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大家在网络里边发表意见，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网络里边，在一件事情里边发表无数的意见。比如说有100万个人发表，就可能有100万个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前段时间我看这个后现代思想啊，他讲到台湾有一个叫做一个菊美凤，他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在网络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呢，如果用一个牧师的讲的话，他就是说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真的不知道哪里是真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亿万本的书，
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亿万个声音，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亿万个不同的意见，但是谁的意见是决定人类历史的未来，谁的声音是决定了人类每一个人的结局，谁的意见是整个宇宙走向的最终的法则，我们要说是上帝的。所以在大家都发表意见的时候，谁的意见我们最应该听，谁的声音我们最应该听。我就想到，如果今天神州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都来到天堂，我们开一个会，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发表意见啊，我们觉得应该这么办，我们觉得应该这么办，最后上帝发言了，说我觉得应该这么办，整个宇宙的走向就会这么办，因为整个宇宙的进程都是决定在上帝的手中。同样的，我们在一个公司里边开会，大家都发言，最后老板决定开除这个员工，那老板说的就是算了。上帝说他是真理，就是他是整个宇宙万物，他是人类历史的那个老板，他说的才是算数的，他的意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听的，他最后做的决定才是人类最终历史的走向。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世界上任何的一本书来看，因为这是神的声音，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因为这是神的行动。这本书就好像这个宇宙老板做的决定的那本书，是决定了宇宙的一个走向，是决定了人类的命运，是决定了人类的方向，决定了你我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老板真正发出来的声音，因为真理就是权柄和能力，因为整个世界的走向真正掌握的权柄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书，那就是错误的。最后一个真理的一个定义，我相信真理就是一个言行完全合一的。当我们研读主耶稣整个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主耶稣这样，他是言行完全合一的。当他说他是自己是真理的时候，他就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真理，他也活出真理，他的每一个言行，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走向，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理，他是言行完全合一的。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也愿意顺服真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软弱里边，我们不一定能够行出真理来，我们也许知道真理，我们不一定能够行出来，或者我们思想中，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不是真理的东西。所以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一个事实，真理就是上帝自己，真理就是言行合一，真理也是上帝的话语，就是这个世界的权柄，决定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的权柄。也许哈，我想我们有一天整个全人类在大审判的时候，大家一起开会决定怎么样来处理撒旦，我想很多人可能很同情撒旦的，哎呀，决定还是饶一饶他吧，主啊，你是慈爱的，你就饶一饶他吧。但是上帝说什么？撒旦必须被扔进硫磺火湖，所以上帝所说的就决定了撒旦的命运，决定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所以这本书是我们最要去研读的，因为它是整个人类真理的一个声音，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真理的一个声音。同样的，圣经里边怎么样来定义谎言？谎言并不是完全假的，谎言有可能是半真半假的。当你研读撒旦怎么样来欺骗夏娃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旦欺骗夏娃完全不是假的，他所讲的是半真半假的。这跟我们的概念好像有点不一样，我们认为谎言可能100%是假的， 但是圣经里面怎么样定义谎言呢？所以今天很多对圣经的定义是有错误的，认为圣经里边某一部分是对的，不全是对的，那圣经就跟圣经里面所定义的谎言没有什么两样。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真理还是对的。所以圣经里面定义的谎言，当你研读撒旦怎么样欺骗夏娃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旦欺骗夏娃实在是半真半假。我想哈，夏娃也没有那么愚蠢，如果你完全是假的，他可能不一定会受骗，但是就是在半真半假里边他就受骗了。其实最可怕的谎言就是半真半假的。神跟亚当夏娃说，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分别善恶树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撒旦怎么样跟夏娃说？撒旦第一句话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如果按中文来讲，不一定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可能死，你有可能不死。哇，这句话实在是让你不知道怎么办，不一定死，那你到底是知道到底会不会死呢？因为神说的很绝对，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圣经的话既要真理是非常绝对，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非常绝对，你不信他你就灭亡，非常绝对。但是撒旦就把它变成魔力，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意思是会死还是不会死呢？你搞不清楚，你真的不明白。许多世界的思想都是模棱两可的，许多世界的思想都是这样的，都是不确定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把神的绝对性变成了相对性。第二件事情，他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当你去翻这个创世纪，你会发现亚当和夏娃眼睛真的明亮了。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明亮呢？这是一种什么明亮？这是一种离开神了以后，看到自己丑陋，看到自己本相，看到自己犯罪以后的真相的一种明亮，跟以前的明亮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你便能知道善恶。以前亚当夏娃知道不知道善恶呢？我相信他们是知道的，否则他们不会不明白做什么事是对的，做什么事是错的。但是今天当他们吃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他们所知道的善恶和圣经里边神让他们所知道的善恶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以自己成为整个宇宙道德的一个准则，他不再是以神为整个宇宙的一个准则。所以当神说夏娃你为什么吃的时候，夏娃不再是以神认为他犯罪了，而是他马上以自己为一个准则，他说是蛇引诱我的。当神问亚当的时候，亚当也不再是以神为准则，他以自己为准则，他说是夏娃，而且是你赐给我那个夏娃他引诱，他是以自己为准则的。所以他的对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对错。所以眼睛明亮是怎么明亮的？本来亚当和夏娃和神是完全合一的，在灵里边是完全和他充满了神的荣耀，他们注目在神的荣耀里边，注目在神的伟大圣洁里边，他们的眼目是一个忘我的一个人生。但是当他吃的时候，他离开了神，切断了和神的关系，他要自立为王，所以神一切的荣耀就离开了他。他突然眼睛看到了自己是一个出自尘土的一个羞耻的自我，他的明白对错成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来判断所有的对错。其实当我们研究这个后现代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后现代思想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有了。我记得有一个人讲过哈，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太监叫做魏忠贤。有一次呢，皇帝问他说，魏忠贤啊，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我相信这个皇帝已经昏庸到相当的程度，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因为在他面前所有人都阿谀奉承他，他实在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好人什么坏人。哇，这时候魏忠贤就讲了一句非常的人本化的或者是非常后现代的一个思想啊，讲什么，他说皇帝啊很简单，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坏的就是坏人。你看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思想呢？这个思想基本上就是一个以真理的主观性抹杀了真理所有客观性。没有客观性的真理，没有一个评判好坏的一个客观的准则，只有一个我的主观的准则，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评价整个宇宙善恶的一个人类堕落本性的样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的思想如果今天进到了我们生命里边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认定上帝的真理是绝对的。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他已经决定了这个世界的真和假，他已经决定了这个世界的善和恶，他已经决定了这个世界的好和坏，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当我们离开神，我们以自我为整个宇宙的主体的时候，我们就会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善恶，那个结果就是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坏的就是坏人。所以他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好人呢？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坏人呢？你也不清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谎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半真半假的，他把神的真理的绝对化把它相对化了。所以今天后现代的思想也基本上是这样，它是真是假我不管，只要我感觉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是好是坏我不管，只要我感觉它是好的它就是好的，是对是错我不管，只要我感觉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客观的一个准则，客观的一个标准，客观的真理。而且呢，这个后现代的思想哈，基本上认为所有字面上的东西你不能按字面上的东西来解释，他已经认为语言没有办法真正的反映一个事实。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上帝可以用人类的语言来反映出人类真正真实的一个状况，一个事实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我们了解在神心意里边的真的时候，神是用人类的文字，他认为这个文字是可以反映出人类历史的真实的面貌，这是可以的，足够的。当我说我饿了这句话的时候，一个后现代的人可能认为哇，这个人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东西，真正的意思他不明白。可是语言在神的心意里边是非常单纯的，我饿了就是我饿了，而这个概念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语言是足以反映出人类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启示是足够让我们明白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事实和神心意中让我们明白的真理和思想，所以语言是足够的。并且神启示他的真理，为了让这个真理是真的，神的启示是非常奇妙的，神的启示是用整个民族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你当你研究好很多的东西上，你会发现神的启示和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他没有说感动一个先知坐下来就开始写，没有，他是用整个一个民族的历史兴衰，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来启示神自己，这个民族成为神的见证人，成为神真理的见证人，成为神真实的见证人。同时在新约里边，神也是用十二个门徒， 他们跟随主，他们看见主行神迹，他们看见主说话，他们听见主讲道，所有一些真实的生命里边的经历来启示神的真实。所以圣经里边的启示，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历史事实的根基上，你的信心才会有根基，你的信心才是圣经里边所称为的信心。否则的话，我们的信心是一个虚假的信心。那么谎言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给你一个幻想，或者是说让你好过一点，不管是真是假，或者编造一个谎言让大家都在自欺里面，这是圣经里面定义的谎言，是圣经里面定义的谎言。当你来看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类的宗教其实都在搞这一套，人类的宗教都是让人处在一种幻想里边，让我们好过一点，我们不管是真是假，整个人是在一种虚幻里边。但是唯有圣经的启示是在历史事实的根基上。当你看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当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掉了，这群人是历史上最没有信心的人，所有都跑掉了。但是当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40天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才被建立。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根基上面，它不是一个信念，跟所有的宗教把自己放在一个幻想里边，不管是真是假，在一个虚谎的一个谎言里边让自己比较好过一点，是完全不同的。昨天我去教一个学生哈，啊，我一进门哇，就发现他们家，他们新搬的家，我一进门一看，哇，放一个比我还高的一个大神坛，哇，这个非常新，上边哇烧着香啊，我再一看，我都没敢仔细看啊，瞄了一下，好像最 top， 它是三层的，你知道，这个很先进的，现在已经。最 top 的一层是一关公拿一大刀呢，哎呦哈！我说关公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厉害哈？最 top， 那中间那层我没有看清楚，在最底下的是一个聚宝堂，就是这个底下呢是个能够给他们家里带来宝贝的，你知道？哇！我一看这个，我就在想哈，那么这些人凭什么这么相信呢？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他怎么凭什么相信放在上边的一个用瓷器或者是用泥做的一个关公的东西可以保佑他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这种信心是不是建立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个历史事实的根基上面？他是不是在一个真理上的一个敬拜？这完全不是。那么最底下放了一个什么聚宝堂，我不知道这个聚宝堂是什么意思。哇，那个上面五颜六色，很多的这个烧的香，哎，我一边在那教学生啊，我一边就在想，哇，这个好像到庙里边在教钢琴一样。啊，整个屋子里边烟雾缭绕。你知道人类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边。人类就是处在这样光景里边，我们完全不明白什么是真理，我们的信心完全不是建立在神启示的根基上，是在一个历史事实的根基上。所以圣经的启示是非常宝贝的。为什么？你看神启示的法则，神启示的法则是他招出亚伯拉罕来，从亚伯拉罕繁殖出一整个的民族，用整个民族的历史来见证，来启示这一位神的真实。所以当这个民族在埃及的时候，神用10个神迹把这个民族从埃及救出来，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上帝是真实的。这不是某一个人坐在帐篷里边突然他有个什么感觉他就写出一本书来，这也不是某一个人坐在菩提树下 然后在那里突然一想写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不是，上帝的启示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他用整个历史一个民族的一个整个民族的历史来见证他的真实。这个民族里边充满了先知，充满了神迹，充满了神的话，最后这个民族与神立约，但是这个民族不能够守约，神就按照他的约让这个民族能够亡国，因为这个是约，这个是旧约。所以整个的旧约所有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当时代的都可以见证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都可以见证旧约圣经是人类的真理，是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真理，因为这一位神是超乎天下万国的神。当时的埃及人不相信以色列的神，所以神行了十个神迹，这十个神迹都是在败坏埃及的偶像。埃及的尼罗河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以为尼罗河就是有尼罗河神，所以神让尼罗河全部变成血。所以埃及的所有东西，所有的神都被神败坏，所以那整个的时代都是在见证神的启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信心是不是后现代信心，你如果是后现代的信心，你还不是圣经里面所称之为的信心。然后主耶稣道成肉身，不仅所有的周围的人都可以做见证，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在当时代的每一个人都见过耶稣基督行神迹，所以当福音书写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所写的是历史的事实，是真实发生过的。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些门徒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信心是如何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明白圣经里边所有启示的真理都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根基上，是上帝的声音，是上帝自己把他的思想，把他自己在人类的历史里边，在一个民族的历史里边，在他门徒的生命里边，在当时整个犹太社会里边，他行神迹，他讲道，所有的这一切记载下来，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根基。不仅如此，后现代哈是非常讲究主观经历的，所以后现代最重要的话是什么？你感觉真它就真，你感觉它好它就好，你感觉对它就对，它完全抹杀客观的东西。所以呢，后现代其实是非常唯心的。我记得我有个同学哈，这个有一次到亚特兰大来看我，他说哈，这个宗教哈，就是你信他有就是有。结果呢，我们那边呢有一个小女孩哈，当时还很小，就反驳他，他说你讲的不对。哎，他说我怎么讲的不对，我是博士，你才是一个小学生，你说我怎么讲的不对。那个人就那个小女孩就拿一个苹果，他说哈，你看这里有个苹果对不对，你相信他有他就有，你相信他没他就没了吗？你相信他没他还是在这里啊，这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哇，他一讲，那个博士在那里哎呀这脸也红了，然后就在那不知道讲了一些一套堆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主观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主观不一定是对的。很多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我感觉不到你的爱，这是他的主观，但是事实上我是非常爱他的。我跟他说，我说你看，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对不对？我把我所有钱都给你了，这就是事实根据啊，这就是表达我的爱，对不对？一个男人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你能说他不爱你吗？只是你感觉不到，那是你自己的感觉，但是客观是不同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人生里边，你也许没有经历到神的爱，但是这位神是真实爱你的，因为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当他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决定了，永恒的决定了，上帝是爱你的，因为他因为爱为你而生，因为爱为你而死，也因为爱为你而复活。你可能不一定感觉得到，但是客观的事实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但是同时，圣经里边也并不反对我们主观一定要有经历，主观一定要有经历的。所以当我在想哈，神是一位真理的神，我自己有没有经历呢？我觉得有经历的，真的有经历。我觉得在我信主以后，神第一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对付我的，就是让我要弃绝谎言。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理啊，这个谎言重复一千遍都变成真理了。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在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就这个造了一个假，然后就送到各大学去了，然后呢我就被录取了哈。来了以后呢，我又想转学，然后呢我又开始把那个以前假的那张成绩单又寄出去了。可是这回呢怎么处处碰壁，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都忘记我那张成绩单是假的了，你知道吗？但是上帝是知道的，因为上帝是真理的神，在他里面没有虚谎的，他要对付你心生命中的谎言。在我已经觉得这是真实的了，因为我已经重复太多遍了，我已经忘记了。所以我正在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信了你以后，我怎么事事不顺利啊？你看我现在申请学校，哎呀我怎么不顺利呢？哎呀主啊，祷告祷告，突然我想到啊，我这张成绩单是假的。突然神光照我，哇，我那时候非常的挣扎，我到底要怎么办？最后我知道神是一位真理的神，我必须要按照真理而行，所以我就把那张假的成绩单给撕掉了。那个假真成绩单是花了很多功夫做出来的，然后呢就写了一封信跟我以前的学校，请他们再寄一张成绩单给我，然后我写了一张支票。然后呢这些人非常好，过两星期就把我以前的成绩单寄来了。我一看，哇，上面的成绩惨不忍睹，只有钢琴还不错。我就跟神说，主啊，我愿意顺从你，如果你让我活在真理里边，即使这张成绩单投靠不到任何的学校，我愿意按真理而行。当我发出去的时候，很奇妙，我就去面试了，然后弹完一曲了以后，全免奖学金就拿到了，那还有生活费。然后我就第一次在神面前明白，他是一位真理的神。当你按他的真理而行的时候，神才与你同在。上帝是恨恶谎言的，圣经里面说上帝是真理的神，他不能背乎自己。当他跟你说你相信耶稣就必得永生的时候，他是以他自己的生命在对你启示，以他死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上帝那永远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启示。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背乎自己就是说谎，他既然说出来了，他就必然照着他所说的行，因为他是真理的神，在他口中没有半句的谎言，在他的生命中没有半点的虚假，所以他恨恶虚假。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必须得是真实的信心，所以他对付我里边的这些东西，让我明白这一位神是一位真理的神。如果我们信了主还常常说谎，而且发现神没有管教你，那我很怀疑你可能还没有重生。如果你重生了，神一定会管教你的，一定会管教你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是一位真理的神。我们看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第21章，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5节到第8节，圣经启示录在最后，圣经的最后边，最后边233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哥，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女。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再来读第22章第14节到第15节，下边的一章14节到第15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谎、虚谎的。我们要了解，神是一位让我们真实的神。我们的生命里边必须活在神的真实里边。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理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圣经里边从来不抹杀我们主观性的经历。我相信哈，我妈妈以前可能就是她相信客观性的东西，但是她主观性的还没有经历到，所以主观性的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真实的。所以真是有两种的真，一种是客观上的真，还有一种是主观上的真。所以现代人是追求主观的真理，那后现代人是追求客观性的真理，后现代人是追求主观性的真理。但是神是一位现代人的神，神同时也是后现代人的神。所以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神都可以让我们明白他的真实。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神的救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带领整个人类的历史，带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来启示他自己的真实。同时这位神也成为了一个人，他住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可以亲手的摸到他，让我们可以听到他讲道，让我们可以看见他行神迹，让我们可以很真实的来经历他。所以这个是主观性的真。还有当我们真正的信靠他的时候，神的圣灵会住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经历这位神的那个真实。所以当你真实的信靠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在我们里边不断的在改变、更新，在让我们经历他的真实。这是主观性的。所以神的真理不仅是客观性的，神的真理也是主观性的，可以让我们经历到。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更深的来寻求他，有一个真实的心来面对他，你才能够真实的经历到这位神的真实。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第23节和2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这里边讲到了三种的真，就是这位神是非常真实的，他是真理，他是客观性的真理。同时我们也是可以非常真实的经历到他的，因为神是一个灵，他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边，把所有属灵的事情向我们打开，我们可以非常真实的经历到他。这是两方面的真，客观的真和主观的真。但是 神还讲到第三方面的真，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是真实的。他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里讲的就是当你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来面对这位神，来寻求他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经历到他的真实。这三方面的真，神的真实，然后主观性的真实，还有我们生命里边对神的真实，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他。好吧，我们有一点祷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真正的建立在神真理的启示上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为昨天的音乐会来感谢你，主，我们也为每一个愿意来信靠你的人来感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真实的根基上，你真理的基础上，主，好让我们的信是能够重生的信，好让我们的信是能够蒙你悦纳，是你圣经里边所启示的信，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